两天之后，乔治打电话给我，语气激动地表示，你说对了，派克博士，那些恶念又来缠着我了。昨天参加销售会议后开车回家，在一个急转弯后的几英里，我突然起了魔念，转弯的时候，你把站在路边搭便车的人撞死了。我知道，这仅是我疯狂一念的其中之一罢了。如果我真的把人撞倒了，一定会有碰撞的感觉，或是听到一声巨响。可是，我就是无法将这样的念头从心中除去，总会想起躺在路旁水沟的尸体。我老是以为那个人可能还没死，需要别人伸出援手，也不时担心将遭人控告为肇事逃逸的驾驶人。终于在我返家之前，我再也忍受不住了，于是我把车调转回头，一直开了50英里，来到那个转弯处。不用说，那儿当然没有死人，全无车祸的迹象，草地上也看不到血迹，我这才比较好受。但是我不能让这种情形继续发展下去。我想你说的没错，的确需要接受这种心理分析。因为乔治的妄想强迫症状接踵而来，所以他又恢复诊疗。接下来的3个月，他一星期前来应诊2次，心中的念头不坠比以前多得多，其中多半与他本人的死有关，有些则与别人的死因会被指控犯罪扯上关系。每一次经历了或长或短的魔念及强迫行为缠身之后，乔治最后总是认输，再次回到最初萌生念头的现场，让心情获得疏解。他的痛苦不曾停歇。诊疗过程的前3个月，我逐渐得知乔治的病要比显示于外表的症状严重得多。先前他曾告诉我他的性生活美好，但事实竟是糟透了。葛罗利亚和他每隔6星期才行房一次，两人的性生活像是在酒醉下进行，动作激烈，充满兽性，草草了事。葛罗亚里泼妇般的脾气一发作，总会持续好几个星期。我与他会面，发现他的沮丧非同小可，对乔治满是恨意。他形容乔治是软弱，爱发牢骚的老粗。而乔治也开始慢慢表露他对葛罗利亚一大臂筐的怨恨。他眼中的葛罗利亚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全然不肯帮助别人，毫无耐心的女人。乔治与老大黛比、老二小乔治完全疏离。他认为这是葛罗利亚从中挑拨，一手促成的。克里斯是在家中唯一可与他相处的家人口，乔治承认，为了让小儿子不被葛罗利亚所控制，他可能已渐渐把这孩子惯坏了。虽然乔治一开始已经承认他的童年不尽如人意，但是当我想逼他回忆时，他这才了解童年恐惧惊吓的杀伤力超乎了他愿意相信的地步。举例而言，他仍记得8岁生日时父亲弄死妹妹的小猫咪。当时他没吃早餐，坐在床上做白日梦，遐想自己可能收到的礼物。这时小猫咪进屋，将他的房间弄得一团乱。父亲紧跟在后，手拿扫帚狂怒地走进房间。正当乔治蜷缩在床上大声尖叫停手之际，父亲仍兀自拿起扫帚将小猫咪活活打死。这件事发生在父亲的病情不得不住进州立医院的前一年。乔治也能追忆妈妈发狂的程度几乎与爸爸不相上下。在他11岁的某一夜，妈妈都不让他睡觉。他强迫乔治跪着替他们的家庭牧师祷告，祈求患有心脏病的牧师能够活下来。乔治恨那位牧师，也憎恨妈妈全年无歇的于每周三、周五晚上及周日一整天带他去基督教堂。乔治还记得做礼拜时妈妈的口中念念有词、浑然忘我的扭动身躯，呼喊着主耶稣基督的举止，令他羞愧的无地自容。与外公相处的日子也为轻松悠闲的，让他想网住记忆。不过由于和外婆的相处温馨亲切，因此倒还保持不错的祖孙关系，但却时常让他隐约感到关系岌岌可危。与外公、外婆同住的2年期间，在父亲住院后，外公几乎每星期都会打外婆。每一次乔治都生怕婆被打死，所以他不敢离开家。即便是自己待在家里无所注意，但是说不上来为什么，他感觉守在家里也许可以防止外婆惨遭毒手而丧命。